Oh, we welcome you to the General Young Women Meeting of the.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圣殿广场举行的总会女青年大会。我们此刻聚集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会议中心里，很开心知道世界各地的女青年和他们的母亲、领袖也同样齐聚一堂。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是总会女青年会长伊莲戴腾姐妹。我们很高兴今晚有亲爱的先知和他的资历艾宁亨利会长及迪特乌西铎会长与我们共聚一堂。我们也同样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拔海尔斯长老、尼尔安德森长老以及本教会的总主教盖瑞史蒂文森主教。我们支持和敬重这些总会弟兄，也感谢他们的支持。坐在台上的还有我的资历玛丽科克姐妹和安恩迪伯姐妹。我敬爱这两位杰出的妇女，感谢我们拥有共事的机会。今晚也坐在台上的我们欢迎总会慈助会会长团及初级会会长团。我们同时感谢在总会女青年理事会里服务的这些模范妇女。我们爱他们，感激他们，他们都是正义有美德的妇女，代表世界各地的女青年忠诚的服务。我们也要感谢另一位特别贵宾，前总会女青年会长佛罗伦斯·雅各森姐妹，今晚也与我们一起聚会。雅各森姐妹即将在下周末总会大会期间欢度她的100岁生日。她担任总会女青年会长的时候，我还是个女青年。当时由她发起的多项美好计划和活动，至今仍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祝福。雅各森姐妹，我们敬爱您，感谢您多年来持久不变的美好榜样。您是神充满美德的女儿。我们欢迎每一位来宾，不论是现场观众或透过电视、卫星、网际网络和其他科技参与本场大会的人，我们一直期待有这个机会在先知先见启示者的指导下一同学习。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海兰和南海兰各支联会的女青年唱诗班提供，指挥是梅洛利·韦伯，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和会众将献唱在巍峨高山上，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将由帕雷第一支会的蜂巢组成员艾勒·艾格利做开会祈祷。
Father,
天父，我们是您的女儿，我们聚集在这里听您，我们非常的感谢女青年的组织，还有女青年组织所做的一切，还有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领袖和先知，还有启示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很感谢我们有机会可以遵行福音，可以祝福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可以听今天的演讲，也请求您祝福那些遇到考验的女青年，让我们有力量跟勇气能够遵循我们的标准，也请祈求您能让我们能够一直站在圣地上，能够，这是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现在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由莎莉·迪佛之前在《新时代》杂志上出版的曲子《在那圣地》。献诗之后，我们很高兴将聆听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资历安恩·迪伯姐妹为我们演讲。接着唱诗班要唱《使我更加圣洁》，由海兰第二十一支会月桂族女青年白安娜·吉伯森担任大提琴伴奏。之后，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资历玛丽·科克姐妹将为我们演讲。科克姐妹演讲之后，我们要观赏一段影片，这代表着你们每一个人以及在生活中定力和遵守圣约的道路。
Our 2013
2013协进会主题是取自教义看圣约第87篇。这项指示可以在不同的三篇中找到。显然这项训诫很重要，它说明了我们如何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得到保护、力量与平安。这个受到启发的指示就是要站在圣地，不要动摇。当我沉思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天父指的圣地是哪些地方呢？泰弗彭森会长指导说，圣地包含了圣殿、教堂、我们的家和锡安之联会，这些地方是作为保障和避难所。除了这些，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更多地方。我们想到地这个字，可能会先想到的一个自然环境或是地理位置，但是地也可以指某种特殊的情况、处境或是心理状态。这意味着圣地也可以包含某些时刻，像是圣灵向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天父的爱的时刻，或是我们获得祈祷答复的时候。除此之外，我相信当你鼓起勇气捍卫正义的时刻，尤其是在没有其他人愿意这么做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就是在建立一处圣地。在约瑟·斯密转战而辉煌的一生当中，他真的站在圣地而不动摇。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对于社区中的宗教骚动而感到困扰，他想知道所有的教派中哪一个是对的。他家附近的树林成为一处圣地，因为他跪在那片树林里初次做出生的祈祷，而他的祷告得到了回答。今天后期圣徒把这片树林称为圣林。世界各地的女青年参加女青年露营，也等于是站在圣地上面。有位领袖分享了一位女青年露营的经验。这位女孩本来不太活跃，她对于在树林里获得灵性体验感到有点怀疑。她在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告诉了领袖，我玩得很快乐，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谈灵性的事情？我是来这里露营的，享受大自然，和朋友在一起玩乐的。不过在最后的见证聚会中，这位女孩流着泪说，我不想回家，我要怎样才能一直保有我现在拥有的这种灵性感觉呢？她发现了一处圣地。约瑟·斯密生活中的另一个圣地是他的卧室。这可能很难相信，因为他和你们许多人一样，和姐姐妹妹共用卧室。但是当他怀着极大的信心、谦卑和需求献上祷告时，那里就成了一处圣地。他说，当我到床上就寝之后，我就向全能的神祈祷和恳求，求他宽恕我一切的罪和愚昧。约瑟·斯密在圣灵里获得异象之后的那三年时光过得并不顺畅。17岁的约瑟忍受了数不清的嘲笑、奚落和欺凌，但是那天晚上在他的卧室里面，天使摩罗乃显现回答了他的祈祷。在和天使摩罗乃共度的那天晚上，约瑟得到了知识和安慰，他的卧室在那天晚上成为了一处圣地。我在观看一部摩尔门青少年信息的时候，亲眼目睹到另外一间卧室成为一处圣地。这部影片显示出萨尔瓦多的一位女青年英格丽·格尔加多分享了她对圣殿的感受。她说，知道我们能有一处地方可以远离世俗，接受神圣教义，帮助那些生前无法接受这些教义的人，是件非常好的事。 当他说话时，影片显示出他在读经文，四周张贴了摩尔门宣传广告、名言佳句、个人进步计划的本子、家人和圣殿的照片，当然还有他最喜欢的毛绒玩具动物。英格丽大概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创造了属于自己一个远离世俗的圣地。我相信英格丽一定好几次在她创造的这个圣地阅读经文，感受圣灵，并且获得了祈祷的答案。约瑟斯密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圣地，是利伯蒂监狱。杰弗瑞·赫伦长老说，在约瑟的一生中，在有比这段残酷、非法、不义的囚禁时期更沉重的时刻。赫伦长老接着说明，由于先知约瑟斯密在那里所获得的那些神圣启示，利伯蒂监狱已经比喻为监狱中的圣殿。有些女青年可能正经历自己的利伯蒂监狱，一处让你遭遇羞辱、感受不到慈爱的地方，或者是让你遭到嘲笑、欺负，或者是身体伤害的地方。我要用赫伦长老的话来告诉各位女青年，你可以有主同在而拥有神圣、充满启示、深具教育意义的经验。即使在承受最痛苦的不公平、面临最艰难的逆境和反对势力时，换句话说，你可以和先知约瑟斯密一样创造圣地，站在上面，即便是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有位年轻单纯姐妹科斯顿跟我分享她的一个痛苦的经验，高中就像她的利伯蒂监狱一样，幸好乐队教室让她得到了疏解。她说，每次走进这间教室就好像走进一处安全的地方，没有下流或贬低人的话语，没有人说脏话。相反的，我们听到的是充满鼓励和关爱的话语。我们彼此亲切仁慈相待，那是个快乐的地方。乐队教室在我们练习和演奏音乐时充满了圣灵。这间教室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因为乐队指挥的影响。他是一位良善的基督徒。回顾以往，高中是个淬炼我的地方。那并不容易，但是我培养了韧力。我永远感谢能有那个乐队教室可以成为我的避难所和圣地。今天晚上，你们是否想到自己的一些圣地？我曾经请好几百位女青年跟我分享他们的圣地，无论这些地方是某些场所或是某些时刻，他们都同样神圣，都具有莫大的巩固力量。接下来是其中九个动人的回答。第一个说，那时我在医院里抱着刚出生的弟弟。第二个说，我每次阅读教长祝福时，感觉天父认识我，而且爱我。第三个说，我满12岁的时候，知会里的女青年用纸做的心布置我的房门，我有被爱、被接纳的感觉，非常快乐。第四个说，我有一天在读经文的时候，一段字句出现了，我找到了祷告的答复。第五个说，我走进一个舞会，那里的人都在喝酒，圣灵告诉我应该转身回家去，而我照着做了。没错，那的确影响了我的人际关系，但是那一刻我获得了所需要的自信，知道我能按照福音生活。第六个说，某天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在思考赎罪，我明白我需要去宽恕某个让我很生气的人，我因为选择去宽恕而把赎罪带进了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第七个说，我和妈妈参加完迎新活动之后，妈妈亲吻我的脸颊，告诉我她爱我，那是我印象中她第一次这么做。第八个说，有了主教的保证，我知道经文的应许是真实的。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并变成雪白，我感受到希望，也知道我可以开始漫长的悔改过程。最后一个说，有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和我最好的朋友分享我对福音的感受，送他一本摩尔门经。 后来我很荣幸可以参加他的洗礼会，现在我们一起参加教会聚会。请容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圣地。有一次我感到能力不足，害怕和完全孤单。我那时默默做了一个祈祷，天父，我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请求您帮助我。不久便有一个人出乎我意料地走了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用真诚鼓励的方式跟我说话。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平安，我觉得受到肯定，情况完全改观了。那时我想到宾塞甘会长的话，神的确注意到我们，他看顾着我们，但是他通常透过其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对我而言，那一刻那个地方就成了我的圣地。亲爱的女青年，真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分享其他数不清的圣地。当你今天晚上回到家，我鼓励你在日记里把你察觉和记得的地方记录下来。我清楚明白，成千上万的你们正站在圣地上面，这些圣地会给予你保护、力量和平安。你的见证会变得更坚强，因为你们以荣耀的方式坚守真理和正义。你们这些教会中高贵的青少年是我的英雄，我爱你们，我感觉到天父对你们有着莫大的爱。我要向各位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他时时乐于支持你们，站在圣地不要动摇。我敬爱向支持多马孟孙会长，他是振奋人心的真先知。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is an honor for me to address
您向本教会勇敢的女青年演讲，我深感荣幸。我们看到各位在遵守圣约 的路上一起迈进，我们看到你们美德的生活，祝福你们的祖先、现在的家人和未来家人。就像辛格莱会长说的，拯救一个女孩就是拯救世世代代。你们从受洗接受圣灵的恩赐开始，就踏上这条圣约的路了，而你们继续走着，每星期在圣地班的圣餐聚会上更新洗礼圣约。现在是你们准备接受圣殿圣约的时候了。圣殿中的神圣圣约和教仪让我们有机会回到神面前，并且和家人永远结合在一起。要为祖先站在圣地上，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有世世代代的祖先。我们与生俱来就渴望与祖先连结在一起。各位在参与加普圣殿施工时，就是透过为祖先提供救恩教仪，把自己和祖先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要为自己和你的直系家庭站在圣地上，无论家庭状况如何，你正义的榜样都会成为极大喜乐的泉源。你做出的正义选择会让你有资格订立和遵守圣约，会让你的家庭能永远在一起。要为未来的家庭站在圣地上，当你要成立永恒的家庭，要立下承诺，透过圣职在圣殿里和丈夫印证在一起，你的家，当你自己美德的榜样和不可动摇的见证交织在子女的生活，而且在这条圣约的道路上为他们指出方向，子女就会蒙受真理的祝福。我在青少年国际比赛中就看到了这项原则。梅根泰勒制作了一帧数位摄影，用现代摄影描绘石童女。我看他解释了石童女的象征，他说石童女代表充满美德和信心的女青年，准备好订立和遵守圣约。聪明的童女一滴一滴的为灯加添灯油时，就是透过持之以恒的正义生活做好准备。我注意到她头上有美丽的辫子，梅根这位女青年解释，辫子代表她把美德的生活编进无数的世代里。第一股辫子编出她对祖先的敬爱，第二股她将她正义的影响力编进现在的生活，第三股是她做好准备的人生编进未来世代的生命里。我还遇到另外一位女青年，她提早为灵性做准备，因此她已经将正义生活编进许多世代。九月一个美丽的午后，我先生和我在圣殿等着参加教仪。这时候我们的朋友克里斯进了教仪室，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位年轻人，他刚从俄罗斯传教回来。圣仪快开始时，一位美丽的女青年坐我旁边，她容光焕发，微笑充满了光。我很想认识她，就低声介绍自己。她低声说她叫凯特，我认出她的姓氏。以前我们家在密西根时认识了一个这样姓氏的家庭，原来凯特是他们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五个星期前刚从德国 传教回来。在教仪当中把凯特介绍给克里斯，这个念头一直出现我的脑海。我把这个提示暂放一旁，心想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介绍。我们正要离开时，克里斯过来跟我们道再见，我就把握了机会把凯特拉到身边，低声说，你们两位有美德的女青年需要互相认识一下。离开圣殿时，我对自己依照灵的提示采取行动觉得很开心。回家的路上，我先生和我谈到记忆中凯特家遭遇的困难。从那时起，我对凯特有更多的认识，他让我了解那天在圣殿里看到他神情喜悦的原因。凯特一直在寻找圣地， 尽力持守在圣约的道路上。他成长的家庭会举行家人家庭晚会，一起祈祷读经文，让家成为圣地。他小时候就知道圣殿了。我喜欢看到圣殿这首歌，更是家人家庭晚会上家人喜爱的歌。他从小就看到父母亲的榜样，找寻圣地，周末晚上会去圣殿，而不是去看电影，外出吃饭。他敬爱父亲，父亲也用圣职权柄帮他订立第一项圣约，洗礼圣约，之后接受圣灵恩赐的按手礼。凯特说，能够接受圣灵让我很兴奋，我知道圣灵会帮助我持守在通往永生的道路。凯特继续过着很快乐的生活。14岁那年，他开始上高中，喜欢上福音进修班，这是另一个学习福音的圣地。有一天，老师开始谈到考验，而且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考验。他心想，我不要考验，我不想听这个。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在复活节早晨醒来时病倒了。凯特说，我父亲是个很健康的人，喜欢跑马拉松。我母亲对父亲的病情感到担忧，所以送父亲去医院。不到36小时，父亲严重中风，几乎全身衰竭。虽然可以眨眼睛，但是其他的部分都瘫痪了。他想，哦，果然发生了。福音救修班老师说的没错，我遇到考验了。几天后，凯特的父亲过世了。凯特继续说，这对我来说很痛苦，没有人会希望失去生命中的英雄。我知道我可以把这件事当作成长的跳板，也可以任由它变成障碍。我不想让这件事情毁掉我的人生，我才14岁，我要努力跟主接近。我每天读很多经文，阿玛书第40章向我保证复活是真的，经由基督的赎罪，我可以再次跟父亲在一起。我经常祈祷，尽量写日记，把见证写下来，让见证保持活力。我每星期去教会参加女青年活动，让自己和好朋友在一起。我和关心我的亲人密切联系，特别是我母亲，她是我们家的重心。我也会找祖父和其他圣职持有人为我做圣职祝福。这些一致的选择，就像聪明的童女所做的选择一样，为凯特的灯加添灯油。她的动机是渴望跟父亲在一起。凯特知道，父亲知道她做了这些选择，她不想让父亲失望，她想要和父亲永远在一起。她明白，持守在圣约的道路上，会让自己和父亲的生命交织在一起。但是考验并未结束，凯特21岁时提出传教申请，母亲却在这时被诊断得了癌症。凯特必须做出重要抉择，她应该留在家里照顾母亲，还是去传教。她母亲得到的圣职祝福中应许她会康复而且活下来。凯特为了这项祝福的保证，怀着信心努力向前，按照计划去传教。他说，这步是黑暗，走进黑暗的一步。我传教时，公民来到了。我知道母亲她得到的应许已经应验，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拖延为主服务。只要把主放在第一位，逆境其实可以带领你通往祝福。你会看到神运筹帷幄，你会看到奇迹。凯特体验到孟松会长的话是真实的，最困难的时刻正是我们成长发展的最佳时机。凯特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明白救恩计划。他知道我们以前就活着，尘世是一个考验的时期，我们都会再次活着。他有信心知道母亲会获得祝福，但是以父亲的例子来说，他知道如果母亲过世，一切还是会没错没事。我度过了丧父之痛，这件事也成了我追求良善的一个特质。要是母亲也走了，我也会做同样的事，就是在我的生活中编织出更大的见证。我们在圣殿遇到凯特时，他正在寻找圣殿，为了 透过圣殿教仪编织永恒的关系，他学父亲的榜样去圣殿。我把凯特介绍给克里斯那晚并没有什么惊人的事情，可是下一个星期天凯特找另外一个圣地时，在福音进修班的祈祷会里，在几百位年轻人当中遇到了克里斯。几个星期后，克里斯邀请他参加总会大会，他们交往时会到圣灵可以到的地方，最后在圣殿印证。也就现在他们当了父母，把他们对救恩计划的见证编进了三个小男孩的生活中。这条圣约的道路为他们指出应走的方向。当你拯救一个小女孩，就是拯救世世代代。凯特14岁时决定持守在这条道路上，这个决定一直为他的灯加添灯油，而他站在圣地上的决定已经拯救世世代代。寻找祖先以及在圣殿服务，将他的心和祖先的心交织在一起。家谱圣殿施工也可以让你们的心交织在一起，让祖先有机会获得永生。在家中奉行福音也能为你的灯加添灯油，把灵性力量编织在现在的家中，以无数方式祝福你未来的家庭。正如罗拔海尔斯长老说的，如果父母给我们的榜样不是那么完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终止这恶性循环，向我们的后代教导正确的传统。现在就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为灯加添灯油，使你坚强的见证和榜样编进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世代代。我见证你们充满美德的生活，不仅会拯救世世代代，也会拯救你的永生，因为这是回到天父身边，找到今生和全永恒真正喜悦的唯一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我希望各位在观赏影片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看到你正义的选择，而且只要继续定力和遵守神圣圣约，必会有无比美好的未来在前方等着你们。一位正义的妇女，只要由圣灵带领，就可以改变世界。现在我很荣幸能向各位演讲，在我演讲结束之际，唱诗班将献唱《您是救恩的磐石》。今晚我站在讲台上这个神圣的地方，面对着众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神的高贵女儿们，对这世上的女青年来说，这是崇高庄严的时代。我很感谢你们是主精选的女儿，主爱你们每一个人，我也爱你们。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尊女青年的铜像，她的名字叫做克里斯丁娜。克里斯丁娜的原版雕像有真人那么大，矗立在丹麦哥本哈根一处码头上，眺望着海洋另一边的锡安。她决定要加入教会，离开家乡，而那不是个容易的决定。你们都看得出来，有一股强劲的风势正猛烈地阻挡着她，但她坚定站立，做一件虽然很难，但她知道是正确的事。克里斯蒂娜的子孙把她的雕像放在防坡堤上作为纪念，因为她那天的决定对往后许多世代造成了永恒的影响。对我来说，克里斯蒂娜的这尊雕像代表着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就像克里斯丁娜一样，面临着许多重要的决定，每天都要做出选择，有些很困难，但这些决定不仅会塑造你们的未来，也会塑造许多世代的命运。你们同样面临强劲的风暴，面临对立逆境、同侪压力及道德污染，但你们在面对社会中这些猛烈的风暴时，仍坚定不移地站立，遵行福音。你们像克里斯丁娜一样，由圣灵带领着，你们正在做出正确的决定，你们很忠实，而且很高贵。在我看来，慈爱天父所给的最重要忠告，就是劝诫你们每一个人要站在圣地，不要动摇。我相信天父希望你们在经历这世界的考验，履行你们神圣的任务时，都会很安全，受到保护，甚至让天使环绕你们。因此我给你们每一位的信息很简单，就是不要动摇。第一，在选择正义上不要动摇。在这后期时代，没有任何微小的决定，你现在所做的决定举足轻重，攸关重大。选择权或是做选择的能力是神给他儿女最大的恩赐之一，这是幸福计划的一部分。你我在前生都选择了这计划，并拥护了这计划。你们现在的生活要使你们能聆听圣灵，圣灵会帮助你们做正确的决定，他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几星期前，在暌违好几年后，我第一次回到我高中母校，参加一场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支联会大会。我走在校园的走道上，一幕幕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我清楚记得，我感受到自己在中学女青年时期的感受，没有把握，没有自信，又害羞，而且非常非常渴望融入这环境。我几乎可以看到我班上的同学站在柜子前，并听到他们声音。我走进大礼堂，回忆再次涌上心头。我很熟悉那个礼堂一切细节，只有一件事改变了，就是我。那天我再次上高中时代担任学生会理事时常做的那样，有机会站在讲台。我甚至在听众里看到一些昔日的同学，有些还跟我约会过。但这一次，我不再主持集会， 而是很荣幸的在我高中的大礼堂上做一个证人，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女青年们，务必与人保持良好关系，好使你们在40年后不会感到困窘。任何同侪压力、任何接纳或任何名望，都不值得你去妥协让步。你对男青年的影响力会帮助他们保持配称，配称持有圣职，配称订立圣殿圣约，配称去传教。而且说不定40年后会有个人在你高中礼堂走向你走过来，感谢你曾经帮助他保持配称，得以履行他的圣职职责，并光荣地传道返乡。而且说不定你甚至还会收到当时某位男青年的妻子来信，感谢你在以往那高中时代影响了他的丈夫和他们未来的家庭。你的选择很重要，你现在的选择不仅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别人。这些选择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意义，不要动摇。第二，在保持贞洁、保持性的纯洁这份渴望和承诺上，不要动摇。要珍视美德，一个人的纯洁是你最大的力量来源之一。你来到世上，获得了身体这个宝贵的恩赐。你的身体是你心智的工具，也是一项让你运用选择权的神圣恩赐。这是一项撒旦无法拥有的恩赐，因此他一切的攻击几乎都集中在你的身体上。他希望你去鄙视、滥用、虐待你的身体，不端庄、色情、不道德、刺青及穿动、滥用药物以及各类上瘾，目的都是为了占有身体这个宝贵的恩赐，会为了使你难以运用你的选择权。保罗问道：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的身体是一座圣殿，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但能够容纳你自己的永恒灵体，还能够容纳其他将要来到世上成为你永恒家庭一部分之人的永恒灵体。达林乌克斯长老教导，创造城市生命的能力是一项崇高的能力，而你们肩负着崇高的任务。神赋予你一项神圣的附托，你们正在准备成为未来世代的母亲。要保持自己纯洁配称，并要保护那比什么都宝贵都重要的你的美德和贞洁。你们是天父精选的女儿，神亲自给你们的名字忠固是要在我面前行走在美德之道上。美德是通往圣殿的金钥匙。因此第三，在保持配称以订立并遵守神圣圣约上不要动摇。只要你借着每周领受圣餐来更新你在洗礼时所立的圣约，这圣约就会帮助你留在美德和幸福的道路上。当你遵守你的洗礼圣约，你看起来就和世人不同，你的穿着举止也会和世人不同。遵守这项圣约会使你受到圣灵引导，站在圣地，甚至不要走进那些可能使你失去圣灵的伪环境、音乐、媒体或团体。当你遵守圣约时，你就会保持配称，并准备好进入主的圣殿。最后，在接受及感谢救主的赎罪方面，不要动摇。赎罪是为你我而做的，这赎罪能使人更有能力，并且能救赎我们。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站在圣地，别把这重担扛到另一天。我们在今生都会犯错，我向你保证救主非常爱你，因此你若犯了错，他已使得你能够改变，能够悔改。撒旦不要你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他会试着说服你说一切都完了，那是个谎言。你可以回头，你可以悔改，你可以因为救主无限的赎罪而成为纯洁神圣。 结束时，我要说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也许你会问，一个爱情故事跟站在圣地有什么关系？这故事跟站在圣地的每一件事都有关系。这是女青年利百加的故事。故事的起头是亚伯拉罕吩咐仆人去找一位配称的女青年给他的儿子以撒做妻子。这个女青年必须具有圣约婚姻的资格，她必须有美德、纯洁而且配称。因此他派他的仆人历经险阻，路途迢迢地去一个名叫哈兰的地方。他去那里的原因很清楚，神圣的男子必须有神圣的女子为伴。那仆人快到哈兰城的时候，停在一口井旁边，要给骆驼喝水。他祈求神带领他找到那个合适的女青年。他说，要是有位女青年愿意给他水喝，也给他的石头骆驼喝水，他就知道是这位女青年了。我骑过骆驼，所以我知道骆驼会喝很多很多水。我们在创世纪读到，利百加不只是去井边打水，他也急忙赶去，赶着去完成这件工作。然后那仆人便把手镯、珠宝交给利百加，问他的父亲家里有没有地方给他住宿。我相信那些珠宝起了作用。经文说，那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想必很会跑步。那仆人告诉利百加的家人她路途迢迢来访的目的，而利百加同意嫁给以撒为妻，因为圣经上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那仆人希望第二天带利百加离开，但利百加的家人恳求至少停留十天。然后他们问了利百加的意思，利百加只回答说，我去。这个回答是不是很熟悉呢？就像我们的先知多马蒙孙会长宣布男女青年现在有机会提早去传教时，数以千计的人坚定地回答，我会去做。现在谈谈这个爱情故事的寓意和结局。利百加早已有所准备，他配称定立及遵守神圣圣约，也配称成为以撒的圣约之妻。他无需等待着准备自己，他在离开家人之前获得了一个祝福，蒙应许会成为千万人的母。而这些话令我激动鼓舞，但这个爱情故事中最好的部分是利百加初次见到以撒，以及以撒初次见到利百加的时候。圣经并没有提到这些，但我想他们是一见钟情，因为美德爱美德，光固守光。当以撒出去迎接回来的旅队时，利百加急忙下了骆驼，以撒便爱他。看到这里，我叹息了。对利百加和克里斯丁娜而言，站在圣地都不是容易的，不被动摇是不容易的。风势那么猛烈，从井里汲取的水那么沉重，而离开家人、家乡和以前的生活确实都很难，但他们都做了正确的选择。他们有圣灵引导，他们有美德，而且也准备好要订立并遵守神圣的圣约。救主便是从利百加的家系诞生的。当时的利百加会知道这件事吗？不会。你的选择是不是很重要？是的。女青年们，这是你们的机会。未来的世代都有赖于你们的纯洁、你们的服从以及你们配称的生活。不要动摇，你们有重要的永恒目标要完成。我确实相信一位有美德的女青年在圣灵的带领下可以改变世界。我见证救主活着，他会与你同在，他会给你能力，并且在任何困难的时刻，他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拖着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at a glorious blessing!
能够集合起青年群领是多么荣耀的祝福和殊荣啊！感谢你们唱诗班里的女青年，感谢你们透过音乐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见证。希望大家会永远记得今晚的感受，以及受灵启发的忠固。我们要感谢今天晚上以言语和歌声参与的所有人员，以及所有协助这场聚会顺利举行的人。我们现在很荣幸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历迪特乌西铎会长演讲。在乌西铎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让喜安美丽奋起》，结束今晚的聚会。接着将由斯特林海特支会的乐贵组成员艾米丽麦士维做闭会祈祷，迪特乌西铎会长。
We are honored this evening with the presence of.
今天晚上很荣幸有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直都为各位祈祷。亲爱的姐妹们，谢谢你们的音乐和演讲，都很鼓舞人心，也很适合我们这个星期所庆祝的复活节，这个神圣的节日。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各位亲爱的年轻姐妹、你们的妈妈以及你们的美好领袖在一起，你们都散发出灵性和深具感染力的微笑。主一定是留意着你们，从天上关注着你们。我在前东德的自卫考长大，大概在我11岁左右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持反对的政治立场，受到越来越严密的监控，所以我的父母认为只有逃到西德，我们全家的安全才会有保障。他们认为最安全的计划就是留下所有的身家财产，在不同时间采取不同的路线逃到西德。因为我父亲的处境最危险，所以他选择最快的路径，经由柏林逃出。我的哥哥们往北边走，然后各自想办法逃到西边。我的姐姐，她当时的年纪跟在场的许多人一样，她随着她的女青年教师海加·法斯曼以及其他人搭上了一辆会迅速通往西德的火车。他们付钱请一位服务员打开某扇门的门锁，然后火车一穿过西德边境，他们就从行进中的火车上跳下，奔向自由。我好佩服我姐姐的勇气。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母亲决定带着我徒步穿越分隔两个国家的一座山脉。我记得她打包了午餐，好像我们要去山上践行或是野餐一样。我们搭火车到达能载我们去的最远的地方，然后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离西德边境越来越近。边境是受到严密监控的，但是我们有一张地图，也知道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过境可能是安全的。我可以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她小心翼翼地观察周遭，确定没有人在跟踪我们。每走一步，他的双腿和双膝似乎就更加无力。我帮他背着装了食物、重要文件以及家庭照片的沉重袋子，爬上了最后一座绵延的山丘。他心想，我们现在一定已经过了边境。在他终于觉得安全了之后，我们坐了下来开始吃午餐。我想，他那天在那时候才比较能放松下来。但就在这时候，我们才注意到边境的标示，那标示还远远的在我们前方呢。我们在错的这一边野餐了，我们还在东德境内呢。边境守卫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母亲慌忙的打包午餐，然后我们尽快迅速的跑上了山丘。这一次我们不敢停下来，直到我们完全确定已经抵达了边境的另一边为止。 虽然我们家中每个人都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一路上也经历不同的艰难，但是我们最终都抵达了平安之境。我们全家最后终于团圆了，那是多么值得欢欣鼓舞的一天呢、啊、我刚才告诉各位的经历是我非常珍惜的一段旅程。如今我可以回顾以往自己的生命，发现自己多年来经历了一些这样的旅程。不是每段旅程都需要穿越山脉或是国境，有些旅程是克服考验或灵性成长的经历。不过这些都是旅程。我相信每个生命都收集了一个个的旅程故事。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许多的旅程故事。比方说，各位可能很熟悉陶乐斯和他的小狗托托在《绿野仙踪》里的旅程。陶乐斯和托托被龙卷风卷起，落在奥兹国。陶乐斯在那里发现那条特别的黄砖道，那条道路最后可以引导他回家。还有狄更生笔下的守财奴，他的旅程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却是穿越了时空，是他的心路历程，让他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也帮助他知道，如果他继续行走在那自私忘恩负义的道路，他将会有怎样的下场。中国文学的伟大古典小说之一是《西游记》。这部小说在16世纪的时候写成，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和尚借着四个友善角色的协助，如何完成他到西方取经的冒险故事和灵性之旅。当然还有毕尔伯巴金斯，这位块头小不爱出风头的哈比人，宁愿待在家里喝碗汤，但是门口有人敲门，他回应了，接受那邀请，和一位巫师和一群小矮人一起踏入未知的境地，完成危险艰巨但却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有谁不喜欢这些旅程的故事的？在旅行者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自己，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道路。我们几分钟前看的那部影片里面的美丽故事也是关于旅程，或许那也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另一个旅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旅程的故事主角。这是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早在地球在其轨道上运行，早在太阳散发热力温暖冰冷的穹苍，早在大小生物在地上繁衍之前。在这个故事的最初，你生活在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地方。我们对于前生生活的许多详情不太了解，不过我们的确知道一些。我们的天父已经启示他是谁，我们是谁，还有我们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当时你们处在那第一地位的时候，你们是完全确定神是存在的，因为你们看得到他，听得到他，你们认识将成为神之羔羊的耶稣基督。你们在那时对他有信心，你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不是要停留在安稳的前生的家园，虽然你们喜爱那永恒的境界，但是也想要，也知道自己需要动身展开这个旅程。你们要离开父亲的背膀，穿过遗忘的幔子，得到骨肉的身体， 去学习经历一切事情，希望能帮助你成长，变得更像天父，并回到他的面前。在那神圣的处所，周遭围绕着认识你、爱你的人，你嘴上和心中的那个重要问题，想必是：我可以安全回到天上的家吗？将会有许许多多你无法掌控的事情。城市的生活有时会很艰难，一路上将充满着意想不到的转折、疾病、心痛、意外、冲突等等。没有对前生的记忆，不记得你曾经与天上的父同行，你是否能在今生的噪音和令人分心的事物中仍然认出他的声音呢？前方的旅程似乎既漫长又难以预料，片处是风险，这不会是趟好走的旅程，但是你知道它值得你做一切努力。所以站在永恒的边缘，你带着说不出的兴奋和希望向前看，我能想象也有几分的担心和恐惧。最后你知道神会主持公道，他的良善终将得胜。你曾经参与那些伟大的天上议会，知道你的救主、救赎主耶稣基督会提供一条道路，让你的罪得以被洁净，拯救你脱离身体的死亡。你有信心，相信到最后，你会和天上群众齐声欢呼，颂赞他的圣名。所以你深深吸了一口气，往前跨出一大步，然后你就到这里来了。你们每一个人都踏上了属于自己的美好旅程，要回到天上的家。既然你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应该可以问自己，你的旅程顺利吗？你走对了路吗？你会成为原本应当成为或是想要成为的人吗？你做的选择会帮助你回到天上的父身边吗？他派你进行这趟旅程，不是要你漫无目的一人独自探索，他希望你回到他的家。他赐给你慈爱的双亲和忠心的教会领袖，也给了你一份地图，标出了地形地势，也指出了危险的地方。这份地图让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平安和幸福，帮助你规划回家的路线。那么你要在哪里找到这份地图呢？那就是在神圣经文中，在先知和使徒的话语当中，还有圣灵给你的个人启示里。这份地图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大好信息就是基督门徒喜乐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中保和良师赐给我们的诫命和榜样。他知道那条道路，因为他就是那条道路。当然光有地图对你没有用处，除非你去研究这份地图，除非你用它来作为你生命的导航。我邀请各位把研读以及运用神的话放在生活中的优先地位，为圣灵敞开你的心，让他可以在旅程中指引你。你的地图写满了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给你的鼓励和教导信息。我今天想要和各位分享三则这样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帮助各位成功回到天上的家。第一个信息是：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你们在这旅程中并不孤独，你的天父认识你，即使在没有人听你说话的时候，他也会垂听。 当你在正义中喜悦的时候，他和你一样喜悦。当你深陷考验的时候，他和你一同悲伤。天父对你的关注并不在于你有多富裕、多美丽、多健康或是多聪明。他看你不像世人看你，他看到真正的你，他看你的内心，他爱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亲爱的姐妹们，要专心寻求他，你们就必寻见他。我应许各位，你们并不孤独。现在花点时间看一看你周遭的人，有些人可能是你的领袖、朋友或家人，其他的人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尽管如此，你在周遭看到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在这场大会或是任何其他地方，不论是在今天或是任何其他时间看到的人，他们在前生都很勇敢。你身边坐的那位不显眼看来平凡的人，可能在灵的世界是你所敬爱钦佩的伟大人物，你自己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楷模。你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的种族、宗教、政治理念、身材或是外表如何，都是你的家人。你看到的那位女青年和你有同样一位天父，她和你一样离开了慈爱天父的身边，急切地来到这个世上生活，以便有一天能够回到她那里。不过她可能会感到孤独，就和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孤独一样。他甚至偶尔会忘记自己旅程的目的，请用言语和行动来提醒他，他并不孤单，我们会彼此帮助。生活可能会很困难，有可能会使人心变硬，以至于某些人看起来让人无法接近，有些人可能有满腔怒火，有些人可能会嘲笑、讽刺那些相信有位慈爱之神的人。但是想一想，虽然他们可能不记得，但是他们也曾经渴望回到天父的身边。你没有责任去让每一个人归信，那是圣灵的工作。你的任务是去分享自己的信仰，不要害怕，要与每个人为友，但是绝对不可以妥协，降低你的标准。要坚守你的信念和信仰，要抬头挺胸站好，因为你是神的女儿，而他和你站在同一边。我的第二个信息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想过我们住在神的身边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语言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德文。不过我想没有人可以确定这件事。但是我的确知道，在前生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亲自接受父的教导，学到了一个共通的语言。那语言有力量克服情绪、身体以及灵性上的阻碍。那个语言就是耶稣基督纯正的爱，那是世界上力量最强而有力的语言。基督的爱不是虚假的爱，也不是问候卡那种爱，更不是流行音乐和电影当中歌颂的那种爱。这种爱会让人的性格产生真正的改变，可以穿透仇恨，化解嫉妒。这种爱能医治愤恨，浇熄怨恨之火。这种爱会创造奇迹。 我们当时在神面前是灵体，接受了这个爱的语言的最初课程，然后我们有机会在这个世上练习，直到流利为止。你可以评估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来判定自己是否在学习这种爱的语言。如果你主要的想法集中在如何使自己获益，那么你的动机就可能是自私肤浅的，这不是你想要学的语言。但是如果你主要的想法和行为专注在为神和为人服务上面，当你真的渴望造福提升周遭的人的时候，那么基督纯正的爱的力量就会在你的心中和在你的生活中发生功效，这才是你想要学的语言。当你可以流利使用这个语言，用这个语言和他人互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注意到你的举止，唤醒了他们隐藏已久的感觉，去寻找回到天上的家的正确道路。毕竟爱的语言也是他们真正的母语。这种深刻持久的影响力是能触动灵魂的语言，这是善体仁义的语言，服务的语言，使人提升喜悦和安慰的语言。要学会使用基督的爱这种共同的语言。第三个信息是，放心吧。有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所处的旅程阶段感到不耐烦，不是吗？如果你现在十二岁，你可能会希望自己已经十四岁了。十四岁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自己是十八岁；十八岁的时候，你甚至偶尔会希望自己又回到十二岁，重新来过。我们总是有可以抱怨的事，感觉不顺遂的事。你可以整天感觉难过、孤单、被误解，或是不受欢迎。但这不是你所希望的旅程，也不是天父要你来体验的旅程。要记得，你确实是神的女儿。有了这个认知以后，我要邀请各位要有自信，要开心。是的，路上会有颠簸之处，需要绕道而行的地方，有时候甚至会有危险。但是不要只注意这些，要寻找你的天父在旅程中的每一步为你准备的幸福。幸福不但是目标，也是一路上要追求的。他应许的是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这就是为什么他命令我们要放心的原因。如果你可以开心地使用慈爱天父为你准备的地图，你就能发挥自己的神性潜能，你会成长为自己当初希望成为的神的女儿。亲爱的姐妹们，教会中亲爱的女青年们，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身为主的使徒，我要祝福各位能在这回家的旅程中找到道路，并激励同行的旅行者。我也要应许并祈求，各位如果能坚守奉行耶稣基督福音的圣约原则和价值观，天父就会在你旅程的终点等待，他会拥抱你，你最终将知道自己已平安返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ye.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在天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聚集在一起，可以在这么美丽的会议中心，可以全球聚集在一起聆听重要的讯息。我们感谢您能够有女青年的计划，以及透过这个计划我们所能接受到的圣灵以及指示。我们感谢我们可以得到的勇气，可以不要动摇，站在圣地上。我们祈求可以做正确的抉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